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1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星期一将讨论是否恢复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恢复销售的问题；香港建制派举行大规模集会支持警察；台湾政坛独派最大的一股力量喜乐岛联盟7月20日正式组建政党；美国东部热浪滚滚，气温达到破纪录的水平。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据路透社报道说，白宫计划星期一开会讨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的问题，为是否解禁华为的产品销售听取美国业界的意见。这次会议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召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将参加。路透社7月19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科技产业界巨头英特尔、高通、谷歌、美光科技和博通等过去与华为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应要出席星期一的会议。白宫一位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这次会议，他同时表示会议将讨论经济问题。这位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华为议题预计将会在会上提出，但这不是他们召开这次本次会议的理由。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表示，美国公司可以恢复向华为出售产品，但几个星期过去，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新政策依然不明朗。商务部长罗斯说过，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的产品，商务部就会发放出口许可证。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批准美国公司向华为恢复产品销售。香港数万人星期六参加了主题为守护香港的集会，对警方表示支持，并呼吁结束暴力。最近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抗议浪潮引发警方与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集会者星期六下午冒雨聚集在天马公园，一些人举着反暴力、支持警察等标语，也有人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呼支持香港警察。参加这次活动的有香港一些明星政要，其中包括香港前警务处处长邓敬成，多位退役警官和警察家属上台讲话。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说，香港处于回归之后的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他还说，破坏的人不择手段，要以坚决的行动守护香港。集会组织者宣布有31.6万人参加，警方则说最多时有10.3万人。与此同时，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正演变成一场持久的政治抗争。星期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将再次发起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改引渡法案，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香港警民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数十人受伤，40多人被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被称为台湾政坛独派最大一股势力的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7月20日正式宣布建党。这个新成立的政党表示，他们打算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明年1月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喜乐岛联盟的党章说，该党的宗旨是为了实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反中国吞并、证明台湾国、制定新宪法、加入联合国的心愿，并将治理司法改革，坚守公平正义，推动族群平等，构建均富经济，使台湾成为一个真正有人权、有尊严、有国格的正常国家。 在协乐岛联盟的建党大会上，党员投票选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罗仁贵出任首任党主席。他表示，协乐岛联盟将推出区域立委和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计划在明年的台湾立法院改选中拿下至少10个席位。在2020台湾总统选战日渐激烈之际，有分析认为，协乐岛联盟政党的成立可能会加剧台湾政坛泛绿阵营的分裂，对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不利。但该党新当选的主席罗仁贵表示，协乐岛联盟目前没有考虑推出候选人参加台湾2020总统大选。他表示，这会被认为是对蔡英文不利，认为喜乐岛联盟在破坏团结搞分裂。在另外一方面，随着台湾国民党党内初选的尘埃落定，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蓝绿两大阵营都已经推出各自的候选人，而选战也日渐白热化。台湾选民将在明年1月11日做出选择，以决定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之下，这个自治的岛屿是以回归以中国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发展道路，还是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国民党7月15号公布了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出人意料地以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个百分点的大比数获胜，引发各界关注，也再度掀起了一股寒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副教授于振华表示，韩国瑜原本在民调中就领先国民党其他参选人，他以较大优势胜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韩粉。
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可以看得到哦。那这个其实对于民调初选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啊。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的民调初选，谁有办法能够动员他的支持者在他等电话接电话，其实都会占很大的优势。
但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和今年国民党党内初选一举杀出的韩国瑜，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或许风光不再，因为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形式有所不同，所关注的议题也有所不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他怎么样去吸引中间选民，因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僵固的，然后也有是对外的这种攻击性很强，因为他的凝聚力太强，所以他的攻击力很强。
范世平说，韩粉较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在国民党初选中成为韩国瑜的制胜武器，但在总统大选与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对阵时，却有可能成为他的劣势。
因为终究总统是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说你不太可能像这个县市长啊，说我像高雄市长选举，我去靠这个庄脚，或者是去靠组织。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廖达奇认为，韩国瑜在高雄市长选举时靠打经济牌获胜，但在台湾总统大选中，经济议题在面对统独、两岸议题时将退居次位。
但是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那个重要性还有它的特别这个变成选民思考主轴的那个关键性就会比较是 secondary 的，就会比较次要。
纽约时报7月16号的报道说，韩国瑜的提名让台湾选民在明年1月的大选中做出残酷抉择，是要倾向于华盛顿的政府还是倾向于北京的政府。眼下执政的民进党阵营正牢牢抓住两岸议题，高举护台湾护主权的大旗，以期凝聚更多的中间选民。正在加勒比海地区4个邦交国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把他的这次出访定调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过境美国纽约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话，他说，台海两岸在文化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 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及法治的每一天，都让我们与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他启程出访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价值22亿多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 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部门第四度批准对台军售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台湾进入大选模式之际，一些分析人士把这次军售解读为华盛顿对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背书。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蔡英文显然是要和选民说他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领导人。
那我们看到最近其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当然跟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这个环境也很有关系啊，包括像这个美中贸易战加剧，然后香港的反送中加温啊，这些，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些其实都让蔡英文抓到了一个着力点啊，要以国家安全护主权，然后护台湾这样子的角度出发哦。
在两岸关系上，韩国瑜大体上继承了国民党的基本主张，即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在经济上，他也主张依托中国大陆市场拉动台湾经济，但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对北京的立场有所转化。他说，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框架。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认为，韩国瑜可能会避开敏感的两岸议题，转而走民粹主义路线，抛出庶民对抗权贵的概念。
那除了拼经济以外，我觉得韩国瑜带出的这个庶民对上权贵的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可能也会是他想要主打的一个主张。
他说，最终大选的结果将取决于哪个候选人能更好的设置选举议题，
最后到底哪一个路、哪一个方向会获得民众的认同，我觉得就可能会是这最后这个选举的胜利者。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来化解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伊朗更容易接受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他的政府的目标不是改变伊朗的政权，而是防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伊朗表示，如果美国重返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愿意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了这项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限制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与伊朗打交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旨在迫使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制裁措施是有效的。
到六月为止，我们已经减少了90%，也许是95%的从伊朗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原油。你可以看到，伊朗政权正在艰难地想办法处理他们的经济。
伊朗的应对方式是将其核产量提高到超过2015年协议规定的限度。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这是对欧洲各方违反协议的回应。
我们刚刚开始降低履行协议的承诺，这一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你自己的承诺一个也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承诺？
伊朗领导人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协议并放松制裁，他们愿意与华盛顿谈判。美国星期二说，美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总是遇到伊朗的挑衅行为。
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愿意与伊朗人对话。总统和国务卿已经多次表示，他们将无条件会谈。伊朗人只需表明他们愿意会谈。
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内阁会议上说，他希望达成一项协议，防止伊朗生产核武器，并停止其对该地区的干预。
我们想帮助他们，我们想对他们好，我们会和他们合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顺便说一下，我们不是在寻求政权更迭，因为有人说我们是在寻求政权更迭，我们不寻求政权更迭。
特朗普提名的新国防部长马克·艾斯珀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伊朗开战，需要回到外交轨道上来。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六七月连续暴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近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经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等八个省市上百万人受灾，部分地区房屋毁损严重，庄稼绝收，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人民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南方连日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地区水位超过历史记录。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中国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丽说，入汛以来，全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统计显示这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偏多近八成。全国16个省市已发布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华南地区一些地方最近发生大堤决口，湖南受灾尤为严重。湖南衡阳湘江干堤上周发生决口，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官方的人民网报道说，截止7月14号，湖南省14个市州90个县市区393万余人受灾，数千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政府共下拨救灾资金120万元人民币，下发棉被棉大衣1000余套。有网民指出，政府下发的救灾资金人均仅有3毛钱。湖南衡东县湘江支流米水发生决堤，澎湃新闻报道说，决口所在地杨子坪村及附近三个村庄全部被淹，过水面积达2000多亩。村民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过去几年出事河堤至少被修过3次，但每次都只是将树木杂草挖走，铺上一些黄泥。中国经营报报道说，现场负责人要求记者必须由宣传部人员陪同方可采访拍照。报道说，69岁的村民严婉英发现积攒多年的1万多元被洪水卷走，老人坠入水中不幸去世。衡东县个体户谢先生来自杨子坪村，他表示，尽管洪水目前已经退去，但村子里仍然没有清理完毕，到处弥漫着臭味。由于房屋损坏，灾民只能住亲戚家，很多村民怨气很重。谢先生表示，各地送来一些救灾物资，但很多物资没有到位。
救灾物资像我们那个村的话就没到位，我们受灾最严重那个村杨子坪村，还有很多积水在那个堤处啊，还有那个街道上，杨子坪那个乡村街道上还有很多垃圾，很臭的，死了几个人呢。受伤的情况好像没什么报道，但是倒了很多房子。
房子倒了怎么办？
还有伯父家的房子也开裂了，反正也引起了很多怨气。就是有些救灾物资没有及时到位啊，还有那些没有房子住的或者亲戚家也受灾的，就没地方住了，没地方去啊。
这位衡东县居民也指出，洪灾过后，当地县里和村镇一些官员曾到现场视察灾情，走访灾民。中国经营报报道显示，衡东县有数十处小水电站，决口附近有一座水电站和多艘挖沙船。村民认为，水电站和挖沙船阻挡水流，造成河堤决口。谢先生表示，事故发生前没有任何预警，而且河堤修过多次，但是没有修好。
第一个挖沙子，在河里面挖沙子，那个地方，那个地杨子坪那个地方很严重。再一个就是那个，挖沙船把那个洪水堵住了，然后对着河里冲，那个挖沙船把那个桥那个泄洪那个过道肯定是把它堵了，然后就引起这个洪水往河里这边冲，然后就冲开了，然后这边就肯定也是网上也报道过，就是这里有很多松土嘛，一直没有处理好嘛。
株洲县的一位受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受灾情况较轻，政府安排灾民到社区服务中心统一吃住。
灾民吧，水稻苗吧，大米吧，他也在洪水期间在一起安置在一起吃饭吧，再个居的地方给他安全居到转移到安全的社区服务中心吧，再个就是洪水退后进行了消毒，我们那当地还可以，还做的比较可以。主管的领导也到现场来了， 你到挨家挨户来把这个谁家登记的房屋倒塌了，他也登记了。我们当地还可以。
中国官媒对于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水灾灾情淡化处理，主要宣传在抗洪一线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并称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已经逐渐恢复正常。据湖南省官方网站红网介绍，湖南新闻联播推出湘潭杨梅洲被淹42户居民全部安全撤离。湖南日报刊出暖心安置点，站好最后一班岗，感谢亲人解放军，一个不能少等新闻稿件。湘潭日报刊出官兵深夜勇救落水男子，他带着心脏支架和干群一同筑牢抗洪生命线等报道。而中国官媒对于民众受灾状况和艰难细节的报道较少。在中国社交网站新浪微博搜索南方水灾、南方洪水，可见零星讨论。新浪微博用户华西医院心内科杨庆发贴文表示，今年南方各地水灾严重，但怪了，怎么和往年不一样，没见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没见多少视频，应该多报道些，这样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微博上也有一些讨论水灾的贴文被删除。与此同时，发生在日本京都动画工作室的火灾、美国纽约大停电以及印度洪水，中国官媒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报道。官方报道显示，目前主要是地方官员前往灾区一线视察慰问。不少网民怀念起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温家宝亲自到灾区指挥救灾、看望灾民的旧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河南三门峡地区一家煤气工厂发生严重爆炸事故，造成数十人伤亡，周边的一些居民车辆受损，有附近民众被炸碎的玻璃割伤。而发生爆炸的这家国营企业在出事前不久刚刚获得省级安全标杆称号，受到表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2019年7月19号下午5点50分，中国河南三门峡市一马气化厂发生爆炸，官方通报称，爆炸事故已致12死13重伤3人失联，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现场27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完成3轮搜救。网络视频显示，爆炸造成周边房屋门窗严重受损，一些民众受伤被送往医院。据新京报报道，一马气化厂隶属于河南煤气集团，就在事故发生前的10天，即7月9号，涉事的一马气化厂被评为河南省2019年首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省级标杆企业。新京报引述一马气化厂的一名工人表示，爆炸可能有2种原因，一是压力高把设备冲开，二是可燃气体与设备摩擦产生的火花接触。网络视频显示，爆炸产生了巨大蘑菇云，覆盖周边大片区域，一些消防车辆驶向事故现场。在一马气化厂家属区经营电脑店的王先生介绍说，家属区距离工厂不到1公里，爆炸发生时他正在店里，天花板吊顶被震落，所幸没有受伤，官方正在派人逐家登记损失。
在店里的我这个感觉到就是说，好像是楼上那个煤气灶爆炸，那个煤气罐爆炸，那个感觉哐着感觉到那楼上那朝外边崩那种感觉。我是1楼，这个没水害，3楼4楼5楼这反正我也都摘碎了，像2-3公里以内煤床都破坏了不少。伤亡我们倒不清楚，就听说是可能受伤的也不少，那都是这个玻璃掉了以后割伤了，或者是刮伤了不少，有一个几百了吧，应该。你像那个专门有人员在登记这个房屋这个受损情况。我这个光是那个掉那个房顶，叫摘掉几块这个 盯上那个吊钉，登记了以后，可能再让他来那个。反正现在有些像你桥上进那些，地方那个摘的比较厉害，那个原来房顶就都弄坏了，人都没处住，现在都在那边说了。现在就是用那个接住嘛，现在亲戚家、朋友家。
一马气化厂家属区附近的餐馆老板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爆炸将门窗损坏，店里有两个人受伤，现在都在医院。他说，周边居民的具体伤亡数字他不清楚，当局的人员正在统计。据新华网报道，中国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在部指挥中心，而不是在事故现场，调度河南一马气化厂爆炸事故连线现场河南省应急厅消防救援总队负责人，了解事故救援处置进展，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报道说，黄明强调要继续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千方百计做好伤员救治工作，要抓紧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深刻吸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近年来，中国多次发生安全生产重大事故。今年3月，江苏省响水县天嘉宜化工厂发生严重爆炸事故，该事故造成78人死亡，并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经济损失。2015年的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造成165人死亡，并致使周边许多民众遭殃。一个多月前，5月27号，河南开封市泰德化工公司污水处理车间发生爆炸，造成1死1伤。当时有报道称，经环保部门监测，发生爆炸的企业周边环境未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对于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来说，这是不平静的一个星期。先是亿万富豪、科技业界知名投资人彼得·泰尔在上个星期天三问谷歌，质疑他是否是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然后由特朗普总统表示将查看此事。此外，谷歌公司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副总裁卡兰·巴蒂亚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谷歌已经终止了引发争议的被称为蜻蜓计划的项目。外界对谷歌的质疑主要是在哪些地方？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外界将如何平息这些质疑？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将与我们一起来探讨。
首先，这个彼得戴尔啊 ，Peter Thiel， 他是一个科技界的文人啊，然后也是保守派的一个要角。那更重要，他是川普总统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者，所以由他来讲述这样的话哈，当然会得到这个川普政府的重视。那其次的话，再来看看他指控的内容。如果说他的内容，他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但是如果说他的指控属实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在两方面来讲很严重。第一个就是违背了谷歌啊这个向来很受人家敬重的公司他自己的宗旨，因为谷歌公司他的宗旨呢，就是说叫做 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意思是说，他要把全世界的这种资讯都用都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让它能够普遍的，非常的能够那个让世人都能够接受到，而且让是很有用的资讯。那如果说他的指控属实的话，这个谷歌公司他就违背了自己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以前他的那个口号的话叫做Don't be evil， 然后2015年改成叫做Do the right thing。 那这个向来这当然是对这个，就是说让人们对谷歌公司他的这个信誉还有他的原则的话要大打折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指控是属实的话，这个牵涉到很多很严重的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些考虑。我想这个后面这个考虑的话，也是为什么说川普总统他必须要马上就讲说，我们也许会叫这个联邦政府的调查机构，比如说像FBI 来 take a look， 就是意思说来调查一下。
针对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我在不久前也采访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的副主任威廉卡特，我们来听一听威廉卡特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绝大多数批评谷歌参与中国的项目的人真正担忧的是谷歌对于美国政府的反感，他们不满的是谷歌不喜欢与美国政府真诚的合作，这是真正驱使他们就谷歌对中国的行为提出抱怨的问题。绝大多数抱怨谷歌与中国所做事情的人，他们实际上抱怨的不是谷歌的活动，他们抱怨的恐怕是谷歌为中国所做的是他们没有为美国政府所做的事这一事实。
我们在注意到这个外界对谷歌有一些质疑和担忧，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否这个可能被渗透啊，还有这个蜻蜓计划呀，还有这个内容审查方面的一些这个做法，包括这个我看到有人这个就说这个谷歌被控在这个网络上啊压制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这个关注者哈。您认为现在这个目前看来最应该担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所谓蜻蜓计划或者说是这个被删除的审查等等的话，这个的话毕竟影响到可能还是中国自己的这个网民啊，比如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这个真实的新闻哈，都受过审查。但是我觉得真正对美国来讲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如果说这个Thiel他指控的谷歌公司上下都已经被中国的人员给渗透的话，被外国的势力给渗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最大的危害。那刚才你 CSIS 那位分析家他提到，就是说谷歌他跟中国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他反而没有跟美国政府做。比如说我的了解是谷歌他最近他不再追求这个跟美国国防部的一个的云端计划的一个继续，那反而他跟这个中国的中国的这个实体的话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人工智慧的话，这个 project 的话基本有人把它形容成是这个 AI 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就是形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美国对于这个原子弹的这个一个秘密的研究，最后成功了以后就结束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用这个曼哈顿计划来形容这个的话，就是表示说这个东西是谁掌握了这个的话，谁就会掌握了这个未来科技的领先啊，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慧方面。所以我觉得谷歌受人诟病的话，不晓得是不是除了说有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商业考虑之外，是否对于这个川普个人的反感也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商业行为上面。
嗯，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光是这个民众啊，现在甚至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啊，这个参议院的一些议员们对于谷歌的这些一些做法也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啊。包括在这个本周二举行的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多位议员是轮番的向这个谷歌的这位这个代表这个副总裁来这个施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谷歌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多的这种质疑的声音。那您觉得对于谷歌来说，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外界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质疑也好呢？
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谷歌公司它有一个这个公共关系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 PR 的一个challenge。那么它能做的，当然就是就对外界的一些指控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很细心，然后很有耐心，然后很细致的、很明白的把它作为说明，而且用这个具体的证据。那么不要有那种这个很暧昧的一些答案，比如说，当然我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他那个副总裁他无法承诺说谷歌不再回到这个中国市场，这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但他们讲的东西的话，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讲起来的话，像相当的暧昧。第二个，可以做的就是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就是说要对于这个谷歌公司做一些这个调查的话，那谷歌公司应该非常大方的接受调查，就是说跟联邦政府来合作。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助于平息这外界对他的一些质疑。当然就是说现在的话他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外界的一个观感啊，所以说他那个公共关系的话出了一些问题。
嗯，是的。那我们来听听这个威廉卡特他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
谷歌应当避免在中国参与那些他们在其他国家不会参与的项目，也要避免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们在美国或欧洲不会采取的管控措施，在中国也要避免以一种被控制的方式来运营服务。
嗯，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除了谷歌公司以外啊，那么华为公司也是这个近来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看到来自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的议员，那么本周推出了一项名为捍卫美国 5G 未来法案的这样一个新的法案。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李华的报道，这项法案将把这个特朗普总统之前颁布的可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企业参与美国 5G 系统的这项行政令让它法律化，并将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这个参与下，这个将化为从商务部实体的这个列表中撤出。那么这项法案还规定，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与华为进行这个业务往来的这种豁免许可的话，那么国会将有机会将其废除。那您怎么看待国会两党议员推出的这项法案呢？
首先，这个议案由两党的国会议员提出来的话，就代表说在国会里面有一股很普遍的对于这个华为公司也好，或是中国对于这 5G 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也好，对美国的安全还有商业的这个影响，有一股这个普遍的一个不安。那另外的话就是表示说，国会里面有股很普遍的对于川普总统上个月六月底的时候跟这个习近平在大阪的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有一个见面，然后见面完了之后呢，就突然的就宣布说，现在美国公司的话，它解除了若干对于这个华为的限制，比如说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可以开始对华为再卖一些东西。这些的话，我觉得对很多的分析家也好，或对于国会议员来讲话，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东西，川普总统作为一个为做生意的一个总统的话，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那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把法律化，当然是显现说国会议员要把这个东西变得是将来要逆转的话非常的困难，而且表示说如果将来这个总统在做出一些这种出人意举的事情的话，国会有一个机会可以介入来改正他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的话，这个国会介入的话，这个是相当不寻常，而且显现出这国会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那我们从这个刚才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是认为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正在面临这种脱钩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我看到有分析说，其实两国在某些领域里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脱钩的进程。那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流通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世界未来是否可能会形成这个两大科技阵营？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技术流通的领域是否也会面临这样一种脱钩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的，这个脱钩的话，当然就是说当然等于是把这个美中现在经济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话打到这个石器时代，那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形容。那么提到你刚提到这个是否会脱钩然后变成两大阵营的话，我们可以比照现在美中的关系跟冷战时代这个美苏的关系。那时候美苏关系的话，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多的贸易，所以可以形成说在不管是在这个军事在武器的系统也好，科技的系统也好，还有这个结盟的系统也好，都可以完全脱钩。那么现在用那个东西来跟这个中美的关系来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话相当的密切，而且是这个彼此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那么是否能够做到我泥中无你，然后你泥中无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现在的趋势显现说，自从了这个大阪峰会之后的话，双方虽然说要重启在谈判，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那个谈判的迹象。双方在向跟过去的几个月在打贸易战的时候谈的要让步的话，我觉得也很困难。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脱钩的情形不是，就是说几率不是很大，而且在实际的运作方面的话很困难，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近日来许多国际媒体都报道中国收紧电影审查，但这却反过来帮了好莱坞大片在中国放映的收益。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为我们做报道。
好莱坞大片《蜘蛛侠：英雄远征》从6月28号在中国开映的首个周末票房呢，就达到了将近1亿美元，远超预期。分析认为，这主要是本来可以跟蜘蛛侠一拼票房高低的中国抗日大片《800》被中宣部枪毙了，从暑期档电影供应安排中撤下。同时被下档的呢，还有另一部也是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影片《刀背藏身》和青年爱情犯罪片《少年的我》。另外呢，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今年2月到4月，共有3部参加柏林和戛纳影展的中国电影被以技术原因撤展，其中包括了张艺谋的文革故事片《一秒》。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因为习近平要赢舆论战，把媒体、电影、电视业都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所致。我们来听听杜克雷是怎么说的。
Because of the slowing economy,
中共认为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刻，经济放缓、贸易战、一系列纪念日、5.4100周年、6.4镇压30周年，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控制已经严厉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通常来说，中国政府想要促进国产电影，但最近封杀了几部国产片，这些国产片预期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政府还是希望人们到电影院去，希望经济上能因此获益。因此今年夏天他们对来自海外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采取了比以往更宽容的做法，比如蜘蛛侠。
一年前，习近平把中国电影审批权从国务院下属的广电部转到了中宣部的手中。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宣部接管电影审查，电影审查令好莱坞忧心忡忡。但是一年以后，好莱坞似乎是从电影审查中获得了好处。令人不解的是，坚决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习近平提出的。那么允许好莱坞大片在中国夏季电影市场赚得不亦乐乎，是因为好莱坞大片不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了呢？还是北京当局另有考量？中宣部的账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南加大政治学教授洛斯典的解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允许像蜘蛛侠这样的非政治而且根本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的电影，但不能允许展现20世纪30年代与中共历史不一致的中国电影。所以你必须在这种矛盾中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决定，那就是取好莱坞的大片。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莲则认为，好莱坞跟中国一直合作的不错，这跟好莱坞的政治倾向有关。他认为好莱坞是左派当家，本质上跟共产党并不是特别矛盾。我们来听听何清莲怎么解释。
好莱坞的好多东西中国并不是特别反对啊，尤其是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反对川普上面啊，好莱坞几乎是那个反川普的先锋，那在这方面中共目前也是有需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战呢，可能不是算经济战，算政治战。政治战呢，去里拐弯，大概就只能说是目前这个贸易战呢，川普的那个反对者们，大概都是抱着一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形式，至少是中共很容易陷入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硬要追究呢，大概就是这样追究。如果是广电部审查的话呢，可能还稍微专业化一点。如果变成中宣部审查呢，那是会稀奇古怪，意识与形态为善，经常有一些七七八八，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政治考量。
不过，南加大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认为，放行蜘蛛侠跟特朗普没有多大关系，好莱坞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为此他们会考虑中国政府的政治考量，通过各种方式让好莱坞大片能够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他还说呢，中国很多电影院呢都是债务缠身，他们需要钱还债，中国经济呢也在放缓，政府呢仍然希望鼓励消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东部七月二十日热浪滚滚，并伴随极大的湿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可能导致中暑。整个美国东部地区星期六都取消了音乐会等室外活动和体育比赛。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气温到了夜间保持在华氏七十到八十度之间。国家气象局还劝告民众关心亲朋好友，尤其是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由于气压升高，美国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城市星期六都经历了高温天气。市政府官员延长公共游泳池的开放时间，并通知公众对付高温的办法。纽约市的气温星期六高达34摄氏度，外加高湿度，感觉像是摄氏41度。首都华盛顿的气温上升到摄氏36度，费城的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外加湿度，感觉像43度。美国中西部还出现了风暴，导致密西根和威斯康星两州部分地区数十万民众失去了电力供应。中西部和中部平原地区的强风和暴雨预计会在星期六晚间持续，导致星期天的气温可能会降低。国家气象局表示，美国东部地区持续高温将一直延续到星期一。南卡罗来纳州到北部的缅因州都将经历同期最严重的高温天气。在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向三名帮助实现这项人类壮举的三名美国宇航员致敬。彭斯是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宇航中心举行纪念仪式上说，他们不光赢得了宇宙竞赛，更是让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也一度让全世界的人们真正成为一家。兼任国家宇宙空间委员会的主席的彭斯说，宇航员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从来不喜欢把别人把自己叫做英雄，但他们的壮举与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证明，如果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不算英雄的话，那就没有英雄了。彭斯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1969年7月20日，美国雄鹰号登月舱在格林尼治时间晚上8点18分在月球登陆。大约6个小时后，已故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伸出左脚踏上了月球表面。那次登月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取得的巨大外交与科技成就。在此之前，苏联首次把人和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登月是未来宇航使命的奠基石。他说，我已经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再把一名男子送上月球，并把首位女性送上月球，然后再次跃进把美国人送上火星。美国政府已经启动计划，在2024年再次完成登月，并在2033年前首次把人送上火星。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星期五召开会议讨论登月问题，有人建议再次登月，有人建议直接让人登火星。参与阿波罗11登月任务的宇航员艾尔德林与柯林斯参加了会议。今年88岁的柯林斯当年留守在指挥舱中，艾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则下到月球表面。柯林斯对特朗普总统说，他支持直接让人登上火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历时两年多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遇害案昨日量刑宣判，被告被判处终生监禁。张莹莹的父亲表示，虽然不能同意这样的结果，但是能接受最终的判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介绍有关的情况。
本周四呢，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遇害案是在皮奥里亚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量刑的宣判。 那么被告人克里斯·滕森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假设或者是减刑、保外就医。由于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呢，此案是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要求判处死刑。法庭的文件也列出了从轻判决的理由，显示有两名陪审员认为克里斯·滕森有饮酒和服用抗抑郁症药物，并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另外有五名陪审员呢，则认为克里斯·滕森没有足够的魅力来教唆其他人犯罪。在这样一方面呢，检察官的米尔西泽是和张颖的家人在结果宣布之后发表了声明，对判决表示了遗憾以及理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And we're here after the sentencing of a defendant.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绑架和杀害了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的被告被判刑。他已经为他令人发指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今天陪审团没有能够就被告是否应该被判死刑而做出一致决定，所以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并且在监狱中死去。这是他做出可怕行径的应有下场。
我们理解一位或者是几位陪审员不能做出被告判死刑的决定，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犯罪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将在一致意义上弥补不了我们的创伤。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面有一天能感受到我们失去隐隐的感受的痛苦。
是的，那么辩方呢是曾经列出50多项从轻判决的理由，包括此前的被告并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存在呢抑郁、焦虑、失眠呢，或者是滥用药物的情况。那么他们也说呢，他曾经寻求了这个心理帮助，但是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明尼苏达州的红发律师事务所的刑事律师周东发是表示，审判的结果尽管不是检方寻求的死刑，但是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因为在美国的司法系统里呢，死刑未必是比终身监禁，可以说终身监禁呢，未必是比死刑呢更加轻的一个处罚。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实际上你还是要看，因为这个伊利诺州啊，伊利诺州2011年才取消的死刑，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陪审团里边，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死刑啊，还是应该还是说是有些看法，所以才能导致这很容易被这个。或者被这个辩方的这个减轻罪行那个认可，检方的减轻罪行的这种说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在美国他对死刑他永远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死刑便宜了这个人，因为死刑死了以后什么找，对不对？不是便宜他了吗？所以情愿让他这个终身囚禁，让他这个受罪，这是第一。第二，即使是死刑的话，在美国要从判到最后执行这个期间，最少最少应该要有个10年的时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终身囚禁，倒并不一定就是比这个死刑说来的这个非正义一点。我觉得这两种惩罚，应该从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是的，周东发律师呢还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判决基本上就是最终的结果了，除非有证据显示陪审团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存在偏见或者是收受贿赂，否则就不可能开案重审。那么伊利诺伊大学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副主席罗宾凯勒也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学校从始至终和张颖颖的家人站在一起，并且希望这个判决能够为悲剧画上句号，让他们能够继续生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小时的简要新闻。非洲猪瘟继续影响中国的猪肉供应与生产，由于被宰杀的生猪数量庞大，生猪供应量严重不足，猪肉价格飙升。中国政府加大猪肉进口以满足市场需要，但有分析认为中国的猪肉问题还会更加严重。中国自从去年八月爆发非洲猪瘟以来，已经捕杀了110万头生猪，但一般认为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据中国官方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生猪总数为3亿4760万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000万头。仅今年六月，猪肉价格就飙升了20%。中国畜牧行业门户网站中国养殖网7月18日报道说，非洲猪瘟疫情爆发是影响生猪市场的主要原因。由于非洲猪瘟疫情一直持续，一些地区的生猪销售不畅，生猪养殖者不愿意补栏存栏，继续骤减，影响猪肉生猪供应。中国星期天7月21日发表一份有关新疆问题的白皮书，在从宗教、历史、文化等多方面为其在新疆统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否定维吾尔人的历史和文化，称维吾尔族信仰穆斯兰教是统治阶级强行推行的结果，而新疆从汉代开始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说，伊斯兰教既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的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与阿拉伯帝国兴起和伊斯兰教由西向东扩张有关。维吾尔族信仰穆斯兰教是宗教战争和统治阶级强行推行的结果。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六七月连续暴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近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暴雨洪涝灾害过程已经造成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省上百万人受灾害，部分地区房屋毁损严重，庄稼绝收，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人民币。在日本和韩国目前出现贸易争端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六7月20日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星期六发推指出，博尔顿此行将继续与美国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盟友进行对话。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